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约翰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的第四本，这卷约翰福音书一方面浅得几乎叫任何人都能通过它来认识主耶稣，同时呢，它又深奥到连一辈子研究圣经的学者也没有办法把其中的奥秘说得清楚。
是啊，神学家 Morris 他把约翰福音比作一个水池，他说在这个池子里小孩可以玩水，大象可以游泳，这句话就生动地说明了约翰福音既简单又深奥，能够让每一个读的人都得到属灵生命的供应。
不错，我们常常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书放在一起，叫他们做对观福音或者是福类福音。所谓对观福音的意思，就是这三本书的内容是可以彼此对照来看来理解的福音书。至于福类福音呢，这个名词就是说到这三本书有许多相似的内容。这样呢，我们就知道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书的作者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记录同一样的事情。
可是约翰福音跟对观福音很不一样，他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来说到耶稣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是四本福音书里最有特色的一本了。
可不是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有哪些特色。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启示耶稣身份的方式。当我们一打开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宗明义的用道这个字来指耶稣。
嗯，道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logos， 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话或者言语。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还会仔细的来解释这个字。现在我们先简单的来说，道指的就是神，神把他自己彰显出来让人认识的方式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金华牧师啊，这个确实是对主耶稣最真实的描写。
嗯哼。然后接下来的篇幅，约翰又记载了耶稣七次用我是这个词来启示他的身份。早在旧约的时代啊，当神向摩西显现要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神，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说你的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怎么回答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自有永有在原文就是我是。这个我是也就是约翰福音耶稣七次所说的我就是和我是。
嗯，因为神实在是天地宇宙当中至大永活的真神，世界上没有一样被他创造的事物可以用来描写神自己，所以神就说我就是我是。等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为了叫有限的人认识他是怎么样一位我是的神，于是圣灵在约翰福音借着主耶稣七次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来叫人认识主耶稣的身份。
的确不错，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七是个完全的数字。耶稣说了七次我是，意思就是要告诉听见的人说，耶稣就是那一位独一，没有人可以相比，完全卓越我是的神。
对，至于约翰福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描写耶稣生平，没有像其他三本书那样记载很多耶稣在地上重要的事迹。他没有提到耶稣的降生，没有提到耶稣的受洗受试探，没有提到耶稣登山变相，甚至没有提到耶稣设立圣餐，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及耶稣的升天等等的事情。
还有约翰福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选择性的记载了耶稣所行的几个重要的神迹。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只能够找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七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神迹。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七在圣经里是个属于神完全的数字，也就是说，约翰有意用七来强调耶稣大能的神性。
而且约翰福音说明这些神迹的方式也很特别，在每一次提到神迹的时候，他所用的希腊字跟对观福音书不一样。在约翰福音，他每一次都是用可以翻译作记号或者兆头的这个希腊字，而马太、马可、路加用的却是那个可以翻译作异能、奇事的希腊字。从约翰福音的这个特点，我们就晓得约翰福音的作者是有目的的仔细挑选了这些可以作为记号的事情，为的就是要透过这些神迹叫人一看就晓得那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记号，因为耶稣就是神。
不错，另外约翰福音的第四个特点，就是约翰福音不但没有记载很多其他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而且约翰福音也没有记载很多其他三本福音书里所记载的那些耶稣的比喻或者是讲道。
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不见耶稣那些故事性的比喻，也看不见那些耶稣简单有力的教导或者是警告。我们反而读到的是耶稣八篇长篇的对话、辩论或者讲道，而且每一篇都直接的说明他就是神。
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五个特点，就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事工，除了加利利以外，也记载了很多耶稣在犹大地区的工作。不像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他们主要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事工。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念马太、马可或者路加福音，我们就会以为耶稣受洗以后好像只在加利利地区传道，一直到他快要受难的时候才上犹大地区。可是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其实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犹大跟耶路撒冷工作。
所以读了约翰福音以后，我们也就比较能够明白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书里记载的一些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了。比方说，既然从约翰福音里我们知道耶稣经常到耶路撒冷一带工作，那么耶稣去那里的时候就很可能常常去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这么一来，对观福音书描写耶稣和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三姐弟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也就不稀奇了。
另外呢，像为什么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可以那么容易找到那批驴驹子，为什么耶稣知道那个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楼房，为什么耶稣这么熟悉客西马尼园，这些都可以从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经常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工作得到合理的解释。
约翰福音的第六个特点，就是在约翰福音书里耶稣信息的主题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尽管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这三本书各有不同的主题，可是他们都同样说到 耶稣的信息常常用神国或者天国这个词，他们都同样的强调耶稣基督是来传扬神的国度。可是约翰福音却不一样了，他很少提到神国或者天国这样的词，反而常常说到耶稣的信息主题是生命或者永生。
弟兄姐妹，这样来说，对观福音是强调神的国度，而约翰福音却是强调人进入神的国必须有的条件。
最后，约翰福音的第七个特点是约翰福音写作的风格也很独特，因为约翰福音用的希腊文字汇特别少，而且常常重复使用某些字汇，这使得约翰福音成为一本很容易阅读的福音书。所以也有人说它是初学圣经希腊文的人最好的课本。
金华牧师啊，让我们先稍微停一下，在继续介绍约翰福音以前，跟弟兄姐妹一块来温习一下这七个特点吧。
好，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特点是关于耶稣的身份。约翰福音用道和我是来说明耶稣是神。
第二，关于耶稣的生平，约翰福音略过了很多耶稣在地上的事迹。第三，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约翰福音用的是记号这个希腊字，而且他只选择性的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来代表耶稣完全的神性。
第四，关于耶稣的讲道，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长篇的讲论。第五，关于耶稣传道的地点，约翰福音主要记载的地区是犹大地区。
还有约翰福音的第六个特点是关于耶稣信息的主题，他强调的是生命。而第七个特点是关于写作的风格方面，约翰福音重复使用少数重要的字汇，让整个信息读起来特别的突出。
弟兄姐妹，相信我们了解了这些特点以后，就更能够来帮助自己查考约翰福音，并且明白约翰福音的宝贵了。
我也这么想。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约翰福音的作者、写作的时间、地点、目的以及约翰福音的结构。
说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可能是四本福音书里最容易找到线索的一个，因为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直接提到他们的作者，而约翰福音21章24节却很清楚地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而且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位这门徒指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好几次提到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样一来，我们只要能够确定谁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我们就晓得约翰福音是谁写的了。
那么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到底是谁呢？首先，约翰福音说，这位门徒所记载的是他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一定是一个常常跟耶稣在一起的人。
可不是吗？尤其是约翰福音13章，记载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说到这位门徒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进化牧师啊，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确定，他不但是耶稣12个门徒里的一个，而且他跟主耶稣的关系特别的亲密呢。
不错，要是我们熟悉其他三本福音书，就知道有3个门徒和耶稣特别的亲密，那就是彼得和西比泰的2个儿子雅各、约翰。不过呢，在这3个人里，因为约翰福音常常同时提到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所以彼得不可能是写约翰福音的人。
而雅各也不可能是写约翰福音的人， 因为根据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说的，雅各很早就为主寻道了，那么剩下唯一可能写约翰福音的就是使徒约翰了。
对，再说在教会发展的初期的一些教父们也支持这样的说法，其中因为爱任牛认识使徒约翰的学生波吕甲，所以他所说的话也应该最有分量。他说，主的门徒约翰就是挨近耶稣胸膛的那门徒。当约翰在亚细亚神以弗所城的时候，出版了这本福音书。
金华牧师啊，这么一说，约翰福音写作的地点也就可以确定了，那就是在亚细亚省，也就是今天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城。
是的，在第二世纪的教父尤西比乌所写的教会历史里有一段话说，主后66年到70年之间，当犹太战争爆发的时候，使徒们被分派到不同的地点去，于是约翰就按照所分派的去了亚细亚，一直到罗马皇帝他亚奴在位的时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约翰会在以弗所写这本约翰福音了。
对，至于约翰福音写作的时间，虽然这个我们不能够肯定，不过大部分的学者们都认为约翰福音是在约翰晚年写成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约翰一直活到罗马皇帝他亚奴的时候，而他亚奴是在主后98年才继位的，所以约翰福音最可能是在主后90年左右完成的。
也就是说，约翰福音是所有的福音书里最后问世的一本。
金华牧师啊，谈过了约翰福音的作者、写作的地点、写作的时间以后，我们也应该来认识一下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吧。
好的，说到使徒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这个答案也是明明的写在约翰福音书里，不需要我们去推敲或者揣测。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节和31节就知道了。
约翰福音20章30节跟31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约翰把基督和神的儿子这样相提并论，这就等于告诉读的人，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基督，这两个字眼是一样的意思。
对的，至于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得生命。这生命是神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
对，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单单记载某些耶稣所行的神迹，某些耶稣所讲的道。因为使徒约翰的目的是要透过这些神迹，透过这些耶稣的话，让读的人知道，哦，原来这位耶稣就是神。然后他们能够在相信和不相信、接受跟不接受中间做一个选择。
是的，那么约翰福音是不是单单写给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呢？这倒不见得，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记载了很多犹太人对耶稣的误解，甚至门徒对耶稣的误解。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也许自以为已经知道耶稣了，可是这个知道并不一定是正确，并不一定是完全的。
换句话说，使徒约翰是希望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都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是谁，并且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跟行动，说我要接受这样的一位耶稣， 我要相信这样的一位耶稣，因为这才是得到生命唯一的道路。
对，最后我们要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约翰福音的内容了。在约翰福音的前面，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是一个非常精彩，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序言。而约翰福音的末了，就是第二十一章，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附录，是在约翰福音主要的内容结束以后加进去的一段记载。
那么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章的结束，就是约翰福音主要的内容。它有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在第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的结束，说的是耶稣借着在地上的工作彰显他的神性。第二个段落在十三章到二十章，说的是耶稣借着受苦与高举彰显他的神性。
有人喜欢叫第一个段落是神迹之书，或者是兆头之书，因为约翰福音记载的耶稣所行的七个主要的神迹都在这个段落里。相对的，第二个段落就是荣耀之书，或者是受难之书，因为约翰福音从第十三章到二十章的记载都集中在耶稣受难以前的谈话、祷告以及他的受难和复活。
这几个名字都可以帮助我们对那个段落的内容有一些大致的了解，至于每一个段落的细节，就等到我们查考经文的时候再来分析。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约翰福音的介绍就停在这儿了。愿主祝福您，并且希望透过约翰福音的查考，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信心更加的坚固，生命更加的丰富。
是的，这也是我对我自己的盼望。弟兄姐妹，请您用祷告的心先把约翰福音多读几遍，尤其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这样我们下一次一起查考的时候就更能够进入神的话语里面。再会。
再会。
愿神祝福您。